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很多我们在主日的信息，我们都是在星期五、星期六。我们现在这个长青团契的查经，星期四早上也都查同样的经文。所以很多的信息呢，很多的经文我们不会都读，但是我们都查过。如果你平常没有参加团契的话，我鼓励大家来参加团契，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啊，来学习神的话。今天我给今天的信息定了一个标题，有谁在听？在讲信息之前，我们把这首歌再唱一遍啊。这首歌是去年的时候学过啊，暑假的时候。请说主。门唱慢一点，慢一点哈。请说主，当我们前来领受你圣言，做我们力量。愿真理深知我们心，求塑造我们成为你样式，叫基督荣光从我们爱心信心的行为竟被人看见，请说主，为着你荣耀成就你旨意，在我们当中。诗歌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将他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他的圣言啊，让他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灵粮。我们后面还有两节，我们之后再唱啊。诗歌也说，愿神基督的荣光啊，在我们的爱心信心当中啊，能够彰显，让人能够看见。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求说，主向我们说话，为着你自己的荣耀成就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你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神的旨意都在讲神的话。神的旨意要我们圣洁，这是圣经教导我们。愿神的旨意为着他自己的荣耀能够显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早晨这段时间，我们恳求主你为着你自己的荣耀，把你的话语赐下，让我们能够看见，也让我们愿意顺服，向你来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年呢，就是2023到2024九月到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要读的一卷书就是马可福音还记得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就是好消息啦好消息就是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是基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认识耶稣是一条道路这几个星期前我们都讲过认识不单单只是一个头脑的知道， 认识还要经过生活的体验，经过考验，经过实际的活出来，才是认识。啊，53岁的时候，信主啊，受洗做这个基督徒。14岁的时候，我就是说我愿意把我的这个一生献给神。那个时候我对神的认识都还是很表面，所谓表面的就是我知道，我认识，我知道圣经说什么，我知道神给我的挑战是什么，我也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啊，那是一个知识上的认识，也是很重要的，而且那个知识的认识里头带着一个意志上的顺服。但是跟今天比的话又不一样啊，今天走过那么多年的道路，经历了神是怎么带领的，那个知识跟13、14岁认识的知识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一样的啊，不一样就糟了啊。可是体会会更深啊，体会会更深啊。以前呢，头脑知道耶稣是谁啊，今天呢，能够体会到耶稣就是那一位他所说的将来要完全的经历神的荣耀。所以马可福音让我们走的啊，是一条认识啊神的道路啊。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这个第六章的话，我们可以大概分成几段。第一段是在第一章一到十五节，讲到耶稣基督啊，神的国以及悔改，认识神的道啊，要认识神啊，走在这个认识神的道路，第一步就是要悔改啊。所以你看到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十五节那里，耶稣啊以及施洗约翰就呼吁人悔改。耶稣亲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在我们几个星期前上个月所提到的啊。到了第二段的时候，我们从第一章16节一直到第三章的19节，在那里我们又认识到神的国来的时候，他要来做什么？要来召罪人。他要来招罪人，他来招门徒啊。在那一段里头，你有看，我们看到有三段讲到耶稣招门徒的。第一段是耶稣招四个门徒，他们在捕鱼啊。另外一段，耶稣招了这个税吏啊，马太，他在税关上啊，正在收税，收渔夫的税啊。那第三段我们看到是耶稣在山上设立了12个门徒。我们发现他招门徒不是因为门徒行，他招我们来认识他不是因为我们有本事，他招我们来是因为什么？我们是个罪人。所以在那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就看到耶稣不但有医病，他更有赦罪的恩典啊，赦罪的权柄。同样的，在那段里头我们发现人们知道耶稣要赦罪的话就反对了。所以在同样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上次看到的是有宗教的领袖反对耶稣，要把耶稣杀了，这个冲突最后是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两件事情，赦罪的权柄跟宗教领袖要杀耶稣啊，是同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来赦免我们的罪。在第三章的19节的最后一节那里，当耶稣招门徒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所以在那里也放了一个伏笔，耶稣基督要被卖，他要被杀，要被钉十字架。 为什么神的国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会有人反对他呢？那今天就是来到这段经文啊，三章二十节到六章六节，神国与撒种的比喻，神国与撒种的比喻。你们会不会热啊？温度可能要稍微调一下，我在上面就很热了啊。三章二十节到六章六节，神国的比喻。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段经文，我要一整段来看啊。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来看。所以我这几个星期啊都没有特别针对第四章第五章来讲啊。我发现呢，我三年前讲过的很多人都不记得了。在预查的时候讲的时候，人家来说这个是新的，这个我前面听过的观念啊啊，所以我可以讲同一篇道理啊，也可以讲同一篇信息，但是我没有啊，我就约过了，但是我要从整段的三章到六章来谈。你看到这段经文呢，前面第三章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的亲属来找耶稣，在第三章二十节那里他找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忙得不得了，忙得连饭都顾不得吃，然后这些亲属就来说我要把耶稣找过来，为什么？他们觉得耶稣疯了，他们觉得耶稣疯了，这样子下去还得了？这样子下去的话，这个整个人都不行了。然后后面呢，有这个第六章家乡的人，耶稣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家乡的人看见耶稣，诶，不过就是我们在我们当中长大的这些这个小孩子啊，所以他们知道了之后，他们就厌恶啊耶稣。你发现前后都在讲到他的亲人不接纳，不认识耶稣。前面是家人跟耶路撒冷的文士，前面是家人跟耶路撒冷的文士。从耶稣的人性来看，他的家人亲属应该是他最亲的人，是不是啊？应该是最清楚他的人，对不对？从耶稣的神性来看的话，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应该是最认识神的人，是不是？哪里知道这两批人都不真正认识耶稣。亲属说他癫狂了，疯了，疯子，疯子就好像被鬼附的疯子。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说他疯了，因为他是靠鬼王赶鬼。所以到了结尾的时候，第三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的时候，耶稣就给了一个评语，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在那里讲了一句话，真正与他有关系的是谁呀？遵行神旨意的，就凭着这一句话，耶稣接下来呢，在第四章讲了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说谁？他说什么呢？撒种的比喻就在说，谁是那遵行神旨意的人？谁是那属基督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肉身的关系，乃是靠着我们的心真实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在那里啊，撒种的比喻还记得啊，他讲了四个土啊，一个是路边，一个是前土啊，第三是什么啊？经济啊。然后第四呢是好土。接着他讲完了比喻之后，就发生三件事情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刚查过的， 这个平静风浪，耶稣带着门徒到，告诉门徒说我们到海的另外一边啊，就经过了这个海，然后就发生了暴风啊，然后门徒就紧张，耶稣在船头那里睡，然后门徒就告诉耶稣说，难道你不顾我们吗？我们快丧命了。耶稣就起来斥责风跟海啊，然后一切都平静了。然后他们到了海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呢，哥拉森那里呢，就遇到有一个被鬼附的啊，被鬼附的啊，是啊，这个群鬼啊，我这里说赶出群鬼，因为他说我的名字叫群，群的是很多的意思啊，群的意思是他用的那一个字是这个啊，罗马兵丁所用的那个一个啊，一营的这个军人啊，那是几千人呢、啊。结果耶稣把这个群鬼赶出去之后，这个鬼就跑到猪啊，2000只猪上面啊，大家对这个猪很有兴趣啊，在研究为什么鬼耶稣要让鬼跑到猪上面去啊？那猪就投到山崖下面海里头死掉了，然后乡村里面的人看见这回事的时候，就劝耶稣什么？离开他们，他们不要这样的一个耶稣，耶稣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呢，又回到海的这边啊，然后就遇到了一个管会堂的雅鲁，就说我的女儿快死了，请你到我的家啊救活她啊。耶稣就跟着他去，在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患12年血肉妇女应该是年轻的啊，不是年长的妇女啊，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只有30几岁，他称那个女的叫什么女儿啊，所以应该年纪比他小。然后他又生病生了12年，所以应该是他10几岁的时候啊，就得了这病。然后那一个我们就还是叫他妇女哈、啊，就摸了他的衣裳之后就病得痊愈了啊。就在那样子的一个当年的时候啊，管会堂的家里面的人就跑来告诉他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再要这个麻烦这个先生啊，不需要请他回去啊。耶稣就告诉他一句话，什么？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就到他家了，就把他女儿从死里面救活过来。是这样子，我们看见啊，这一整段的故事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撒种的一个光景。我们来看这个第4章的3到8节啊，3到8节，你们听呐、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就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首先有落在路旁里的啊，路旁的，他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的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在这里撒在路旁的是那金属跟耶路撒冷的文士，耶稣的信息在他们当心中并没有被接受。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他们认为他疯了，他认为他是被鬼附的。这些人看见耶稣就说耶稣不是那一位，他听见耶稣 的信息，他就认定耶稣不是那一位。当我们来认识不是每一个人听到这个福音的信息都愿意接受的，很多人听了之后很快的就拒绝，很快的就否决掉，不愿意信。这是第一个土。第二个土说什么呢？第二个土说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是第二种土。第二种土是谁呢？在我们这段经文里头，第二种土是门徒。门徒在这个过海的时候，耶稣说我们到对岸去，他们就坐船。坐船的时候遇到风浪的时候，他们完全忘了耶稣说过的话，他们即时就慌张，叫起耶稣说我们都快死了，你不顾吗？这是一批的人，他们接受了耶稣的话，耶稣说我们会到对岸去，但是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完全忘记了，忘记了耶稣的应许，耶稣要把他们带到对岸，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就认为耶稣不顾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好像这个土一样，他们接受了领受了，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心里没根，就开始埋怨。所以耶稣起来的时候就说，你们没有信心吗？你们没有信心吗？这是第二个土。第三个土是什么？第三个土是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还有那啥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第三个土就是有一个荆棘在那里啊，长在那里，以致听了到了之后，这个种子虽然长出来，但是被荆棘挤住了，没有办法长大，没有办法结实，所有这个种子带有的生命都被挤住啊，没有一个结果。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这个格拉森，在那里耶稣到了这个对岸了之后，开始要来做他遇到的一个人，把他的鬼赶出来之后一群的村庄的人就出来，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原来是被鬼附的，坐在那里人好好的，然后他们忽然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这里的他里头的鬼都出来了，而鬼出来了跑到哪里去？我们有2000只猪疯狂的往这个湖里面奔啊，结果就死在那里了，一定是被赶出来的鬼。原来耶稣要救一个人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他们想到说他们的猪2000只猪值多少钱？你知道一只猪今天值多少钱？晓不晓得？我们九月份这个烧烤的猪，以前都是烧烤这个猪啊，那去年就没有了，因为太贵了啊。一只猪不得了啊！我们以前就是2个猪头啊，有一个猪头，后来2个猪头，后来就没有猪头，因为贵得不得了啊。2000只猪大概有100万啊。救一个人100万， 啊，当然还不止啊。在这里你发现到说人就拒绝了，他们不愿意付这种的代价要接受耶稣，就好像那荆棘里头，心里头满了荆棘，许多的顾虑，要信耶稣的代价，要做基督徒啊，不断有人你做了基督徒，不断有人的这个劝你不要停止聚会啊，我做了基督徒要每个周末来聚会，这是代价。我做了基督徒要奉献啊，奉献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但是奉献也是一个我们对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啊，不是一个规定，但是是要活出来的，也要付代价。有许多人听了这个福音了之后，就许多的思虑，不愿意这样子，就请耶稣走了。在这里呢，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忘了一件事情，耶稣救一个人付上了2000只猪的代价。你知道真正的代价是谁？耶稣他自己。你不晓得神要救赎我们是要耶稣他儿子生命的代价的话，你就很难为主付出那2000只猪的代价。这是第三个图。第四个图啊，是好土。10:8，那里说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这是谁呢？这是我们这个周末所读的第5:21-43，耶稣回到他原来的地方的时候，有许多人拥挤耶稣，但是有一个妇女，她因为看见自己的需要，她就上前来要摸耶稣。在那么多的众人里头，门徒还特别说，那么多人们碰你啊，为什么你还问有谁摸我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很多这个团契里面特别提到这一点啊。因为单单碰耶稣是不够的。在那个路程当中，你要知道这个妇女知道自己的问题，而愿意伸出信心的手。耶稣到最后的时候在中间的时候转过来说，谁摸我啊？那妇女需要站出来讲她所做的事情。耶稣要她在众人面前讲她所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耶稣就对她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意思是说有许多人在那里拥挤了，但是只有一个伸出信心的手。你单单对耶稣认识是不够的啊，你单单碰耶稣是不够的，你需要伸出你信心的手。然后在那里，这个妇人的这个血12年的血漏得到医治了之后呢，往会堂的雅鲁把耶稣本来要带回家的，带到半路，结果就杀出这个人啊，就拖了一点时间，然后家里面的人就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啊，不用叫。不需要再叫耶稣去了。这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告诉他说，你有信心，但是你不能只把耶稣带到半路。你有信心，你要把耶稣带到哪里？带回家，带回家。其实这一段故事里头有 很多的画面都在描写我们今天的光景，很多人呢、啊，对耶稣的认识只在教会里头，从来就没有把他带回家。格拉森人跑到城这个外野地里头，看见耶稣做的事之后，没有把耶稣带回家了。他们请耶稣回他自己的家，他们不要耶稣到他们的家。耶稣自己家乡的人，所谓这个敬拜神的地方耶路撒冷的这些文士，也都不愿意接纳耶稣，没有人愿意请耶稣到他家，而只有亚鲁，耶稣劝他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到他的家，听福音是好的。很多人呢还没有信的，会常常周末的时候都在我们在当中听福音，甚至有人听了很久，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就顺便去听基督徒查经的小组。因为听福音我们都在讲一样的福音，然后他说这些我都听过了，我都没有问题了，我不需要解决我任何的问题，我要去听基督徒查经的内容，那也没有问题。你要知道说有很多人对耶稣认识不浅啊，但是就是没有把耶稣带回去，没有把耶稣带进我们的心里，就差那么一点。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是凑热闹的，你听了见证，看了见证啊，但是你自己没有实际的经历，你像是那一群的人，我们都甚至可能碰到耶稣，但是迟迟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不愿意伸出那信心的手，以致我们的主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改变。你听了耶稣基督啊，听了许久啊，你也知道这个信仰没有什么害处。你听了这个耶稣基督听了许久，你也知道基督徒虽然不完美啊，但是他们都很真诚，他们不是要欺骗人。你听了许久之后，你也知道神的话真好，能够每个星期来查神的话，让我心里面能够安定。你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你就是不愿意把耶稣带回去，你只是把他带到半路，你只是碰一碰耶稣，你说你忙啊，但是你也知道人生的事越多，你越需要耶稣。亚鲁的家人来告诉他女儿说他说你女儿死了，不必请耶稣啊。那是因为他还不认识耶稣，就是因为女儿死了才要把耶稣请回去啊。最近忙，暂时不要讲耶稣，不要信耶稣，那是因为你对耶稣不认识，就是因为忙你才更需要耶稣。最近事多，暂时不要请耶稣，其实就是因为事多。曾经有一个福音朋友说啊，这个我叫我做基督徒的话啊，我要这个把圣经读完，然后让我做得够好了之后再做基督徒啊。我就跟他说，等你能够做到够好的时候呢，你也不需要耶稣，因为你认为你能够够好信耶稣的话，你就已经否定了耶稣。但是没有人能够够好，就是因为你不能做得够好才需要耶稣。很多人听很多明白很多，但是迟迟就不愿意信， 我们在这里凑热闹，讲得不好听啊。我们当然欢迎你来凑热闹，跟我们一起吃饭也行。但是为你的灵魂来讲的话，不能这样子下去。正是女儿死了，才要赶快的请耶稣回家啊！正是因为忙啊，才需要赶快请耶稣回家。正是因为事情多，前途茫茫，不晓得下一步怎么走，才更需要请耶稣回家。这是对福音朋友讲的。基督徒你们呢？我们呢？我们什么时候才遵行神旨意？耶稣说，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我的父母啊，弟兄姐妹们。然后他特别讲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是说你信或不信耶稣做你的救主，这一个比喻是在讲说哪一些是遵行神旨意的。前面三个图都不是，前面三个图都没结果，只有第四个图不单是接受了，不单是克服了所有世上的思虑，而且还领受遵行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才好好的结果呢？我们什么时候才听耶稣说不要怕，你只管一路的走下去。你今天知道该怎么活，为基督而活，你就活到底。在路途当中你会碰到困难，会有太阳晒，会根不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再走下去。但是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撒种的比喻不是说四种的土就不变，很明显门徒不可能一直在第二个土里头，那么后来成为一个好土。很明显的亚鲁走到一半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听到坏消息的时候，几乎要放弃了，但是耶稣告诉他要坚持下去啊，把石头拿出来，把荆棘拔掉，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土来跟随耶稣。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一条认识神的道路，这条道路一开始叫我们悔改，然后告诉我们说他是要来招我们罪人的。当门徒们看到这些领袖们跟耶稣作对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耶稣不是那神国里头的弥赛亚吗，君王吗？那耶稣就开始讲这个比喻说，其实当他是那撒种的，有不同的这个土啊，今天你所看到有不同的土。我们要晓得，我们要学习的不是第二或第三个土，不是学习第三个土，哎，它至少长了啊，虽然没有结果啊，但是也不错，也长了啊，有许多的荆棘啊，我能够像那样子就不错啊，这个比喻不是告诉你从第一到第二，第二进步到第三，不是。这个比喻是告诉你一二三都不行，你只能有第四，因为只有第四个是结果的好土。你看第四个土啊，我们打开圣经啊，我们回去啊，这个啊第四个土。4:20，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那真正愿意接受神话语的，那你的心成为好土的，请问结实多少？ 一倍两倍 0.5 倍，不是30倍60倍100倍。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是什么？神的话大有能力，你只要愿意接受，它可以在你的人生里头做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个改变。不是只是改变你周末来聚会而已，不是只是改变你在教会里面多参与服事而已。你若真心愿意让它在你的生命里头结果的话，那是30倍60倍100倍的不同。神的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他的话大有能力。临近风浪赶出群鬼跟死里复生里头还有一个层面的意思啊。平静风浪是外在的风浪风暴，赶出群鬼是内在的风暴。你注意看的话，经文在第五章一到五节里头特别描写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他的光景，在其他的经文没有这样子讲，他特别描写，也就是说你前面刚读完那个风浪风暴的这个问题，现在出现在这个人的内心里头，但是耶稣不管是外面的问题心里面的问题他都能够平静。不但如此，他还能够平静死亡的风暴。血肉妇女一直血就是 hemorrhage 就是流出来啊，圣经里面血就代表生命嘛啊，就一直失去生命的一个人，你可以想象他很瘦又苍白，这像什么？像有些人呢 啊在婚姻里面这个忍受婚姻啊，忍受了多少年，把你的整个里面的心啊全部掏出来，整个人是没有什么乐趣的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那有些人在这样的婚姻的话，你就该可以感受得到。怎么能够再忍受多一刻啊？你的整个生命的乐趣啊，跟活力都没了。这样的一个人，他虽然还没死，但是已经在死亡的感觉之中。耶稣能够平静那死亡的风暴，耶稣更能平静那12岁就死掉这个女儿。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啊，死人复活，在他那里有生命，复活的生命。这是我们的主。问题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的话？他的话能够平静风浪，他的一句话能够平静那乌鬼心中的风暴，他的一句话能够从在死亡里面的人把他们救活。这样的耶稣的话你要接受吗？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标题，有谁在听？有人在听吗？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是只是做一个凑热闹，来到教会聚会碰碰耶稣就回去的？还是今天来到耶稣那里说，我里面有这个东西，悖逆，不愿意顺服，不愿意把主权交出来的这个罪的问题，请你把它一概解决，让我能够一生来顺服你，伸出你信心的手。还是我们就请一半就不愿意再请了？还是我们就生一半就不愿意再生了？我只要耶稣治我一半，另外一半我要的， 我要保留的，我的人生我要保留的、哦、不能全部都给耶稣。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耶稣的？有谁在听啊？那有谁在听了之后，听明白了之后，愿意去领受遵行的？有谁是那遵行神旨意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听他的话语。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把三节都来一起来唱，我们一起起立。请说主，让我们前来领受你圣言，做我们灵粮，愿真理深知我们心，求说造我们成为你样式，叫基督荣光从我们爱心信心的心为竟被人看见，请说主为着你荣耀成就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请召我全然地顺从圣洁的敬畏，真实的谦卑，检查我心思和意念，暴露在你前，纯洁光辉中是信心提升，是信仰看见你尊荣的爱，至高的全能，你大爱和你不落空，征服心与火，降服于真理。说主更新我们心，助我们体会你崇高心意，真理从根固变，至今能明天，前越到永恒，且真理在你，在你巡山凭信心心中，靠你般同行，请说主建立你教会，直到你荣耀充满于全体。一起来祷告。主父，主你说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渐渐听见了。主啊，求主你来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为着你的荣耀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把我们站着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手里面，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他们，让他们完全的摆上。你的话语大有能力，也求主你的话语 大有能力的活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持守在你里面。也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眼，在我们当中还没认识你的，还没接受你的，在我们当中听见这福音许久的，让我们也能够愿意伸出信心的手得到医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